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4月16号，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瑞士伯尔尼齐梅尔瓦尔德是一个1000人的安静的小村子，这村子呢有几家红屋顶的农场，一间白屋顶的教堂，碧绿的河谷对岸，白色的阿尔卑斯山是高耸入云呢。不过您听这个名字啊，齐梅尔瓦尔德，这名字都那么拗口，就连瑞士人呢，他们自己了解这个村子的都少。但是对于前苏联的学生们来说，哎呦，他们太熟悉这个地名了。他们被教育说齐梅尔瓦尔德是革命圣地，为什么呢？因为啊，这里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哎，那是怎么回事呢？1915年，在一个美丽的让人心碎的秋日，38名鸟类学家聚集在瑞士小村庄齐梅尔瓦尔德。不过这些人呐，不是真的来看鸟来研究鸟的，那是一层掩护。他们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讨论呐，怎样给一战中这千疮百孔的欧洲带来和平。两位最著名的与会者是俄国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列夫·达维尔多维奇·托洛茨基。这个和平举动啊，必须保密，在许多国家反战都被视为叛国。而就在列宁的祖国布尔什维克，也是一个卖国和暗杀的同义词。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政治难民生活在中立的瑞士，筹划着如何推翻沙俄。在会议上，列宁的观点很鲜明啊，您是哪儿来的？哦，意大利啊，回意大利去发动内战，消灭资产阶级啊。啊，您呢？法国，回法国去，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成为世界潮流，法国需要内乱，然后啊，让左派上台。这齐梅尔瓦尔德会议呢，没有形成列宁盼望的革命决议，因为这列宁啊，杀气太重了，连当时来自马克思故乡德国和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主流啊，都无法接受去屠杀自己国家的人民。就当社会主义者都对列宁躲得远远的时候，有一个人想起列宁来了，谁呢？德国陆军元帅鲁登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惨烈的1917年，德国人是两线作战啊，精疲力尽，他必须想尽办法让东线的俄罗斯退出战争。他想起了在瑞士这个小村庄里流亡的列宁，鲁登道夫啊，就去找德国皇帝，去说咱们拿出4000万德国金马克，把这布尔什维克党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给他收了。列宁当时在瑞士开办了秘密学校，来训练职业革命家，把俄罗斯共产党要建成一个实行铁的纪律的黑社会阴谋组织啊！你在那学校上什么课？布尔什维克学员们学会啊，怎样利用社会危机去躲在群众后面煽动教唆，组织他们起来用暴力反抗当局。俄罗斯二月革命爆发，这些专业知识啊，哎，都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一下子，德国皇帝又给这么一大笔钱，列宁大喜若狂啊，决定立刻回国。历史上的今天，1917年的4月16号，列宁和他的瑞士学校培养出来的32名暗杀、绑架和党的宣传高手，乘坐火车回到圣彼得堡。当时俄罗斯二月革命成立的临时政府是民主政府啊，基本是保障每个人的言论自由的。列宁充分利用了这种俄罗斯人民刚刚获得的自由，用德国人源源不断送来的金钱，一下子办了40多种刊物和报纸。当时这个政府就很怀疑，说这是谁在出手帮助敌人在宣传呢？一调查，原来是列宁，这是个德国间谍嘛。临时政府也是啊，下令通缉列宁，这下丑事曝光了，也没法混下去了。列宁决定 铤而走险搞暴动，这就是所谓十月革命。前苏联的教材当中啊，说沙皇政权最大的恶行是流放革命者。这1897年2月，列宁在彼得堡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3年。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啊每月8个卢布的津贴，这列宁呢根本就不用干苦役活，他当时写信回家说：“哦，亲爱的妈妈，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哎，我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你看这日子过得滋润吧？”列宁在这里还和其他的啊革命同志自由来往，说：“您住哪儿啊？啊，列申斯克不远呢、啊，咱们过来开个会吧，咱们讨论如何推翻沙皇制度。”流放的第二年，这列宁觉得日子还有些苦闷了，还申请结了婚。8个卢布的这个津贴呀，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新婚房子，还可以请一个佣人。然而仁慈的沙皇换来的是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残酷的决定，把沙皇全家杀掉。共产党一掌权就露出了流氓嘴脸了。原来各个党派以为苏维埃就是民主的未来了，都派出代表来参加苏维埃大会啊，举手同意，举手同意。选举完了以后呢，列宁就派兵把这些代表抓了起来，然后让这些穿着皮夹克的契卡人员把他们通通给毙了。苏维埃早期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口号，打倒廉耻。你本来说一个人说不知廉耻是骂人嘛，说他没有基本的道德教养了。这共产党人反过来了，说这个道德和知廉耻都是资产阶级的，要打倒。彼得格勒设立了庆祝废除婚姻法令纪念日，列宁开启了铁腕镇压，用大规模的屠杀来吓唬全国人民，就范啊，开启了这么一个机制。他亲手签发了组建契卡的首令，契卡干什么？就是不用审判可以枪决反革命。列宁还下达命令啊，抢光农民的粮食，用饥饿来迫使农民屈服。就在十月革命的诞生地圣彼得堡，3年内有1/3的人口死亡。有个布列斯特合约，就是列宁签署的，这个合约是出卖乌克兰大片的土地来换取德国的支持，这不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吗？现在啊，大陆还有一个关于列宁当时说要归还沙俄占领中国领土的这么一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十月革命爆发，列宁和他的红色苏维埃啊面临的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来自西方国家支持的白俄军队。这辽阔的西伯利亚和中国的东北地区啊，成为白俄军队的势力范围。当时中国的这个北洋政府啊，参加了西方列强跟俄罗斯跟这个苏维埃的作战，准备伺机收复被沙皇俄国抢占去的中国领土。于是啊，列宁就发表了对华宣言，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因为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北洋政府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他感动的眼泪都直流。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太伟大了，列宁同志太了不起了。这实际上是列宁使出的一招，干嘛呢？要中国呀从对苏联进攻的这个联盟中退出来，减少他的威胁。与此同时，俄国还派出党政代表到中国来宣传十月革命，宣传共产主义和民族革命思想，哎，促进中苏关系。因为西方的联军后和这个白俄罗斯军队后来不是迅速的就输掉了战争吗？列宁就根本没有归还给中国一寸土地的愿望和行动了。十月革命的精神却从此在中国得以传播开来。十月革命啊，断送了俄国民主改革80年，还把这个灾难播放到了全世界。先后有中国等15个国家跟随苏联走上了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其中啊，这世世代代温良和平著称的佛教国家，柬埔寨被杀害了1/4以上的人口。这中国呢，发生更惨烈的这人造大饥荒啊，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今天，这对少数民族啊，对民族生存的环境啊，道德文化的掠夺杀虐，今天还在继续。1940年，列宁的早期流亡瑞士的革命伙伴托洛斯基，在流亡后被锲而不舍的苏联特务用冰镐打穿头颅而死。2017年，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已经抛弃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正在考虑 抛弃红场上的列宁水晶棺材。俄国国家电视台电台针对这些年络绎不绝的来自中国的参拜者说，最好的列宁遗体的处理方式是应该把列宁的遗体送给中国人。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走了74年，中共呢是1949年建政，现在呢是进入了第70个年头。说中共与曾经称霸半个红色地球与西方世界敢于剑拔弩张的争霸的前苏共，他比起来根本都没有达到苏共鼎盛时期的水平。所以俄罗斯的评论人说呀，把列宁送给他们算了吧，他们自己在国家中心不也有一个水晶棺材吗？不知道那个棺材在那儿能放多久呢？瑞士的齐梅尔瓦尔德，在冷战结束之前，这个小村子每年都会收到大量的来自苏联的孩子们的信，他们要求这个村子的总统要树立列宁的雕像，要求这里富裕宁静的村民们千万不要忘记革命领袖列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民开始了解了历史的真相，这一类的信呢，齐梅尔瓦尔德的村民们就再也收不到了。历史上的今天，列宁魔鬼戴上了面具，就有了追随者，而魔鬼最先吞噬的也是身边的这些个追随者。